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一起灵修的时间。当我们读约伯记，看神怎样跟饱受苦难满心疑惑的约伯对话时，感到很稀奇。神不是逐一解答约伯的问题，而是向约伯展现他的护理。神知道一切发生在约伯身上的事，他不需要约伯在他面前为自己满口辩白，而要约伯信靠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美善的本性。他借着各样奇妙的创造回答约伯，指导约伯。当约伯认识到神的伟大无限的时候，一切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默想神的护理的益处。我们思想默想神的护理的益处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诗篇第92篇，诗篇92篇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《天地的颂赞》。
诸天述说真神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作为，他是王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。向真神欢呼，全地当向他高声唱，他是王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。创造天地的主，
诗篇第九十二篇，称谢耶和华，歌颂你至高者的名，用十弦的乐器和瑟，用琴弹优雅的声音，早晨传扬你的慈爱，每夜传扬你的信实，这本为美事，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，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。耶和华，你的工作何其大，你的心思极其深，畜类人不晓得，愚顽人也不明白。恶人茂盛如草，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，正是他们要灭亡，直到永远。唯你耶和华是至高，直到永远。耶和华，你的仇敌都要灭亡，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。你却高举了我的脚，如野牛的脚，我是被馨油膏了的。我眼睛看见仇敌遭报，我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。义人要发旺如棕树，生长如利巴嫩的香柏树，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，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。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，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，他是我的磐石，在他毫无不义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诗篇第九十二篇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的四到六节，诗篇九十二篇四到六节经文说道：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，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。耶和华啊，你的工作何其大，你的心思极其深，畜类人不晓得，愚顽人也不明白。诗篇九十二篇四到六节，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诗篇九十二篇四到六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，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。耶和华啊，你的工作何其大，你的心思极其深，畜类人不晓得，愚顽人也不明白。诗篇九十二篇四到六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默想神的护理的益处。观察神的护理并时常默想，能为信徒带来何等的平安、喜乐、安稳、信心和胆量啊！通过默想神的护理，你能日日与神保持甜美真实的相交。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渴慕的呢？你的心会得着美好的更新，这不仅因着神口中的话，也因着神手中的作为。基督徒生活中有一大部分喜乐是来自于考察神的护理。请你想一想，观察神的护理能何等有效地抑制你心中属血气的无神论。纪念并默想神护理的作为，将是在未来面对急难时信心背后的支柱。纪念神过去的护理，能使你的心持续发出赞美和感谢。正确观察神的护理，会使你的心越来越爱慕耶稣基督，乐意顺服他，平稳地过圣洁生活， 当你离世时，也能够安然交托。
宗教改革时期，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。他说，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，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。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，融会贯通，乐在其中。
今天我们思想默想神的护理的益处。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，无知的人把神想成跟人一样，却不明白神跟一切不是神的绝对不同。这个不同不是分量的差异，而是本质的不同。神是圣洁的，圣洁是神本质中的核心。神是神，人是人。神向摩西启示他是自由的，是那位不依赖任何其他存在，不用蒙谁的恩的自存永存者，而人不是，乃是被造偶存又有限的，是过去没有，在永恒中因为神的旨意被创造才有的。神若没有造物的旨意，就没有人的偶存，我们也根本不会存在在世界上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必须承认你不是由得自己到世上来的，你的生命会有结束的一天，这是事实。你要仰赖赐你生命的神，纪念造你的主，因为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。将来你要向神交账，因为你是他造的，你所做的事，就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被审问。对于神的作为，你不能不理会。英国清教徒牧师约翰·弗拉维尔鼓励基督徒思想神跟他的作为。他说，如果单单神的一项护理就足以叫人心醉神迷，何况是综合许多神的护理作为呢？如果有一颗心就如此美丽，何况是整个星座呢？诗篇77篇11到12节，诗人说，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，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，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，默念你的作为。回想神的恩慈是医治疑惑的良方，不要怕人生遇到困难，在神全能的护理下，那是我们发现神怎样解决的良机。诗篇77篇13到14节，诗人接着说，神啊，你的作为是洁净的，有何神大如神呢？你是行奇事的神，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。想到神比万有都大，他如此爱我，我还怕什么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诗人说，神的作为何等伟大，喜爱他作为的人都会努力查究。你会发现神的怜悯来得正是时候，神的时间刚刚好，不早也不晚。或许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但却解决了你的燃眉之急。19世纪有七位英国剑桥大学的高材生，各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现，他们先后加入戴德生所创办的中国内地会来华宣教，人称剑桥七杰。其中最出名的一位就是施达德。施达德出生于英国很有钱的家庭，他变卖了父亲给他的产业并奉献自己，从伦敦来到中国山西太原布道，在穷乡僻壤间向中国人传福音。当他跟从爱尔兰来华宣教的斯图华特姐妹结婚那天，他们穷到一个地步，只有五个银元跟几床被子。他在英国的亲人只晓得他在中国内地，对他所处的环境跟经济情况一无所知。有一次，他最后的供给已经结束了， 他不知道会有什么人再寄钱给他。一般信件是半个月送来一次，如果他再没有得到及时的接济信件，一家人恐怕就要挨饿了。于是他们夫妻二人当晚把孩子放在床上，就跪下来祷告，把所需要的告诉神。祷告完之后，他们得到从神来的安慰，相信神已经听了他们的祷告，知道他们的处境跟需要。果然就在最后关头来了一封信，可是信上的字迹完全陌生。施达德拆开信来看，首先所看的就是署名的人他从来不认识，一时感到有点失望。但当他读完那封信之后，他的心情就完全改观，从失望变为感恩。信上这样说：我为了不明的理由接受了神的命令，必须送给你一张100英镑的支票。我从未见过你，仅仅偶然听说过你的名字，可是今晚神一直感动我，要我给你寄钱，甚至我不能入睡。神为什么要吩咐我寄这笔钱给你，我不明白，但你一定知道的比我更清楚。无论如何，这就是那笔钱，希望它对你有用处。这是很奇妙的一封信，写信的人跟收信的人彼此根本不认识，也没有通过信，但事就这样成了。神在护理中所使用的工具，包括他用怎样的人，都是出于特别的考量。神要约拿不死，就安排一条大鱼在众人把他抛在海中时吞了他。你说奇妙不奇妙？神要日头曝晒约拿的头，就安排一条虫子咬遮盖约拿的蓖麻以致枯槁，又安排炎热的东风让他发昏，一切都掌握在神手中。神用回流的海水淹没法老的全军，以色列人看见那些跟着他们下到海中的法老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，才晓得神是这样拯救他们。英国新兴的使徒乔治·穆勒凭信心在英国办了5间孤儿院，每天都需要庞大开销。有一天，孤儿院负责伙食的弟兄忧心忡忡告诉穆勒说，早上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了。穆勒回答说，神必预备，继续祷告。祷告完了只差5分钟就要开饭了，突然有一辆马车载来了牛奶面包，足够所有的人吃饱。据说是因为有工厂罢工，工人都没有来上工，整车牛奶跟面包不晓得该怎么处理。他们听说附近有孤儿院，就通通送来了。穆勒为还没有送来的牛奶面包，对着桌上的空盘子空碗已经先做了谢饭祷告。神总是在关键时刻给人帮助，不早也不晚，凡一面祷告一面欢喜等候的人有福了。神借着从前所写的圣经对我们说话，因为他已经在其中展现了他的护理。每每默想的时候，我们就因为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得着了盼望。当保罗说要凡事谢恩的时候，就是提醒我们在主里面要保持属灵的喜乐与因神同在而有的盼望。神救了我们，会用最特别的方法照顾我们。提摩太前书4章10节，保罗说，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，他是万人的救主，更是信徒的救主。先知哈巴谷面对不发旺的无花果树，不结果的橄榄树，不出粮食的田地，面对没有牛没有羊的牛棚羊圈，蛮有指望地说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神知道什么时候要让红海的水分开，知道什么时候要叫风吹地，使洪水的水势渐落。神为雨露定命令，为雷电定道路，他鉴察知道地极，遍观普天之下，要为风顶轻重，又度量诸水。斯布真说，当你流着眼泪看不清神的道路的时候，你可以信赖他的心。 你不一定时时能感觉到喜乐，但应该学习以为大喜乐。以为什么意思？就是应当把它看作这应该让我欢喜快乐的事情。你不喜乐是因为没有把神跟他的护理考量进去，因为相信相应的力量跟扶持必定会及时来到。对那些充满不可能的事充满热情的人，是神特别欣赏的。主要我们享受他的快乐，要他的喜乐存在我们心里。他不但救了我们，并且乐意跟我们分享他的一切。一个基督徒信主越久，应当越喜乐，并且感到越侍奉越甘甜。默想神的护理，让你时感受到神的眷顾，就不再独自背负重担。诗篇92篇第四节，诗人说：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，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。弟兄姐妹，叫你高兴的不是你做了什么，而是神做了什么。约翰弗拉维尔在他的书里归纳了默想神的护理给信徒带来的益处，非常精辟。他说，首先，默想神的护理使你享受与神紧密的相交，让你打消没有神一切都是巧合的想法，使你远离与生俱来的不信。其次，默想神过去的护理就成为今天你遇见艰难时信心的支柱。的确，当我们身处新的患难时，如果能说我落难又不是第一次了，并且神曾救我脱离从前的患难，你心里就不会恐慌。虽然我不晓得神拯救我的手段，不知道他有什么办法在旷野摆设筵席，但当我们一回想从前的经历，一切不幸的理性就能被克服。保罗说，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现在仍要救我们，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第三，回忆过去神的护理，为信徒提供了赞美神、感谢他永不枯竭的泉源。第四，默想神的护理，让你对神的应许深信不疑，让你热情的颂赞主，并且更深爱为我们死而复活的救主。以色列民在旷野失败的因素之一，就是缺少对神作为的默想。诗篇106篇第七节，诗人说，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奇事，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。13节，诗人又说，等不多时，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，不仰望他的指教。你看到了吗？如果时时默想神，留意他信实的护理，我们就能说，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神精深的智慧使我们心得平安。今天一旦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所拥有的就超过我们因亚当的堕落而失去的。主的恩典多而又多，让你感恩不尽，让你赞美不完。最后，一个人临近死亡时，默想神的护理对他的益处最大。约翰弗拉维尔说，基督徒啊，只要回想神对你一生不同时期不同境遇所给的眷顾跟慈爱，临终的时候也将是甜美的。初代教会曾经在罗马帝国不同的皇帝统治下经历过十次大逼迫，当最后一位受教于使徒的士美拿主教波吕贾被罗马政府捉拿的时候，他已经86岁了。罗马官员看他这么老，就以咒骂基督作为条件，说你只要骂耶稣一声，我们就放了你，你可以继续安享你的晚年。波吕贾怎么说？他说，86年来我忠心服侍耶稣，他从未亏待过我，我怎么能亵渎我的王，我的救主？罗马兵丁威胁，如果你不改变心意，我们要把你烧成灰了。而且警告他，被火烧是很痛苦的，你只要否认耶稣，骂他一句，就可以免去痛苦。波吕贾说，我若有像头发那样多的生命，我愿意一一都在火中为主舍去。 最后，罗马总督恐吓他，你要是再不亵渎耶稣基督的名，可就要把你丢进火炼里了。波利贾回答，你所说的火只是能够烧一两个钟头即会熄灭的火，并不是地狱里会烧到永远的硫磺火。波利贾就安然地求主耶稣接收他的灵魂，神没有派天使来搭救他，因为神命定他要为神的道做完见证之后被杀。他最后的使命就是向世人见证他面对酷刑的时候能够坦然无惧。神是一生牧养我们直到今日的耶和华，让我们常常像大卫这样说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并告诉自己，我们在危难中求告的是当赞美的耶和华，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，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我们再来背诵今天的金句，诗篇92篇4到6节，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，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。耶和华啊，你的工作何其大，你的心思极其深，畜类人不晓得，愚顽人也不明白。诗篇92篇4到6节，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愿你以我们的默念为甘甜，我们要因你欢喜。谢谢你借着全人信靠喜欢默想并实践真理的圣徒留下宝贵的教训，使我明白默想你全能护理的种种益处。主啊，你的护理是我们的日记，每一篇总是不一样的，并且常常让我们意想不到，因为你是神，你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，你的道路也非同我们的道路，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能欢喜承受外在的重担，因为你是天天为我们背负重担的主。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知道向你欢呼认识你的子民，感谢你应许我们蒙福的今生跟荣耀的永恒，感谢你应许必成全关乎我们的事。求主加增我们信心，使我们完全相信你的智慧跟看顾，愿你荣耀的灵充满我们，使我们欢喜走这条永生的道路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向我索取为你预备的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27集，另外还有系列讲章利未记里的5种献祭，欢迎您透过电邮向我索取作为个人灵修和学习的材料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@liangyou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